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重庆公安局长张安江暴毙，牵动中共21大政局。第二个是美伊波斯湾冲突再起，停火协议岌岌可危。第三个是川普全面关税裁定违法。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7号直播2的王杰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 Axios 报道，美国国际贸易法院5月7号裁定，川普政府今年2月依据1974年贸易法实施的 10% 全面关税违法。那么理由是川普实施这项关税政策超越了总统职权范围。那么川普的关税政策再次遭遇重大的司法挫败。关税一直是川普对外政策的杠杆，川普没有经济政策，川普只有关税政策。川普在2025年的4月对全球贸易伙伴发动关税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的2月20号裁定，川普政府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对等关税违宪。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的当天，川普政府立刻启动第二次关税战，引用1974年的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商品统一加征 10% 的全面关税。那么川普的新关税又引发司法挑战，国际贸易法院5月7号裁定，1974年贸易法的第122条它是用于处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而川普政府的征税依据只是普通的贸易逆差，它并不符合紧急状态的条件。国际贸易法院指出，如果总统可以自行定义什么属于国际收支危机，那总统几乎可以随时发动贸易战、关税战，并且实际上取得了原本属于国会的征税权利。不过呢，国际贸易法院这项裁决的影响力有限，因为的判决只针对提起诉讼的两家公司，国际贸易法院并没有发布全国性的禁令。而川普政府的 10% 的全面关税7月24号到期，川普政府准备推出其他的替代性关税啊。那么这件案子最终可能会打到最高法院，就像对等关税一样，如果川普输掉那是常识啊。川普不断地把关税作为他的政策杠杆，其实真的是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因为征税权不在政府，在国会啊。所以实际上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之后，川普在这个领域已经没有机会了，他还在搞啊，还在搞，当然他演戏为主，演给 MAGA 看啊。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 BBC 报道，美国伦敦刑事法院5月7号裁定，美籍华人袁松彪和韦志良协助中国和香港情报机构在英国开展秘密活动，罪名成立，最高面临14年的监禁。两人被裁定罪成之后，英国外交部传召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这个贾维斯表示，袁松彪和韦志良的活动侵犯了英国的主权，绝不被容许。他说，我们将继续追究中国的责任，并就危及我国境内人士安全的行动直接向中方提出挑战。袁松彪今年65岁，他是香港的退休警司，案发时在香港驻伦敦的经贸办工作。韦志良38岁，曾经担任伦敦的金融城警察，并且在英国边境管理部门工作。法院认定，袁松彪和韦志良在香港政府指派下收集敏感信息，目标包括在英国的香港意见人士以及多名英国的政界人士，其中包括批评北京的保守党议员史密斯。检方指出，韦志良在袁松彪的指示下行动，而袁松彪直接接受香港政府的命令，相关行动最终服务于中国政府的利益。香港2020年实施香港国安法以来，大批香港的居民，特别是中产，移居英国，其中包括遭中国政府通缉的民主派活动人士。 英国政府公开批评中国在英国设立所谓的秘密警察站。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 CBS 报道，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5月6号对川普总统赦免和减刑行为发起调查，关注这些赦免背后是否存在权钱交易。调查对象包括币安的创始人赵昌鹏、养老院经营者施瓦茨以及企业家米尔顿。民主党议员向十多名赦免或者减刑受益人发出信函，要求他们披露是否通过中介、捐款或者其他方式获得川普的特殊优待，并提供与律师、游说者以及社交媒体影响者的合同以及沟通记录。信中指出，川普的赦免行为剥夺了受害者几亿美元的赔偿和司法救济。这次调查最受关注的是川普去年赦免赵长鹏。赵长鹏和川普家族创办的加密货币公司世界自由金融合作，赵长鹏帮助推动川普家族的稳定币投资，并且把川普稳定币估值推高到了20亿美元。施瓦茨因为养老院税务诈骗认罪，服刑三个月就获得赦免。米尔顿因为向投资者撒谎被判刑，赦免后免出了 6.8 亿美元的赔偿。米尔顿和妻子此前向川普竞选团队和他的政治团体 捐款至少300万美元。白宫否认赵长鹏等人的赦免存在不当。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川普政府有严格的赦免审查程序，不存在与权谋私。佛蒙特州参议员韦尔奇指出，川普滥用总统赦免让犯罪逍遥法外，同时让受害者无法获得应有赔偿。前司法部赦免律师奥耶说，川普政府绕开司法部赦免办公室处理赦免申请，这是100年来没有的操作。由于民主党目前在参众两院都是少数派，所以他们没有传票权，只能请求赦免受益人合作。但是如果今年中期选举民主党成为主要的政党，那他们就会有权强制提供文件。这件事情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共和党国会议员他们都丧了良心。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因为财情报道，美国关键金属公司5月5号宣布，他已经获得了格陵兰政府的批准，收购格陵兰南部有个矿叫坦布里兹矿 70% 的股权。那么坦布里兹矿是全球最大的稀土这个矿床之一，那么最高的矿石储量达到了47亿吨。那么坦布里兹矿床是以高重以这个重稀土含量著称。那么包括铍啊、铊啊、乙啊等等。这些元素广泛的应用于电动车、风力涡轮机和军事装备。美国关键金属公司说，取得坦布里兹矿业的控制权将会大幅的提升融资能力，并且为矿床商业化开采铺平道路。坦布里兹矿业预计2027年投产，那么初期年产量是 8.5 万吨稀土的氧化物，那么最终可以扩产到42万吨。那么项目总价值是30亿美元。目前中国控制全球 85% 的稀土加工能力，美国 80% 的稀土进口来自中国。美国掌控了坦布里兹矿之后，它会形成新的供应链，就在格陵兰开采稀土，然后运到美国加工，再供给给国防和先进技术领域。这也意味着美国在关键稀土领域的自主能力将会大幅提升。这是第五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世界上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也有国家资本主义，现在又多了一个叫川普资本主义。 所谓的川普资本主义指的是川普政府不仅加强对经济的干预，还直接要求联邦政府入股私营企业。截至目前，川普政府宣布直接投资至少10家公司，其中获得了英特尔10%的股份，以及获得了美国钢铁公司的黄金股。川普政府还曾经和金盛航空谈判，提供5亿的贷款换取金盛航空股份。不过金盛航空同意出让80%的股权，川普政府要求90%，结果谈判失败啊，所以金盛航空就破产。在关键矿产领域，川普政府收购了好几家企业的大量的股份，理由是美国必须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这个有关系吗？没关系啊。不过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政府的做法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国安范畴，而是把政府的资本直接延伸到了企业控制层面。这种趋势甚至扩展到了媒体和舆论行业。川普公开支持派拉蒙收购奈飞，派拉蒙的老板艾里森，他是川普的支持者。艾里森的父亲就是川普的非常重要的支持者。批评者认为，川普正在拥抱一种接近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通过扩大行政权力，重塑美国传统的权力制衡结构。剑桥大学教授阿拉米表示，川普政策的核心后果是把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川普本人手里，他就是要抓权。川普总统的做法跟习近平建立一人体制的做法差不多，差不多。第六，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通报，从2025年1月20号到今年的4月1号，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在加州圣地亚哥地区遣返了16000名非法移民，其中包括366名中国公民。被遣返的移民大多是墨西哥公民，有10000多人，占2%。那被遣返的移民当中还有2名台湾人、2名香港人、8名韩国人、1名日本人。路透社5月5号报道说，川普政府高级官员说，美国境内有10万多名中国非法移民，其中有3万多人已经受到了最终遣返令，有1500多人正在被拘押等待遣返。这是第七条新闻。 NHK 报道，袁克勤老师救助会表示，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学中国籍的教授袁克勤已经获释，目前正在吉林省长春市居住。袁克勤是2019年5月回国参加他母亲葬礼，最后被失踪，直到2020年3月中国外交部才证实袁克勤涉嫌间谍罪被国家安全部调查。2021年5月袁克勤才获准见律师。2024年1月31号长春市中级法院判处袁克勤有期徒刑6年，袁克勤提出上诉，但是法院维持原判。值得注意的是，袁克勤拘押期间，安全部门要求袁克勤的妻子把袁克勤在日本的电脑、手机研究资料带到中国给中国安全部门查看。袁克勤的妻子以为是为了证明丈夫的清白就配合，不料这些设备上的信息后来被用作间谍罪的证据。袁克勤案历时7年，从2019年拘押到2024年获刑，再到2026年5月获释，整个过程信息不透明，袁克勤始终都拒绝承认间谍指控。目前袁克勤获释之后能否自由离境回归日本仍然没有任何消息，所以要小心啊，要小心。为什么？专制政权任意妄为。第八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印度政府宣布投入90亿美元把大尼科巴岛打造成为战略枢纽，借此以提升地区影响力，抗衡中国。抗衡中国是胡说，他就要提升他的影响力啊。大尼科巴岛在哪里呢？在印度的安达曼 和尼科巴群岛的最南端啊，它其实讲到底，它就是靠近什么呢？靠近马六甲海峡，就在马六甲海峡旁边。那么全世界30%的货物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啊。那么印度把大尼科巴岛建设成为国际转运港、国际机场、电厂、城镇，整个面积有166平方公里。印度前空军元帅南比亚说，大尼科巴岛真正的价值在于阻止潜在对手控制本地区啊。路透社报道说，印度早在2015年就在安达曼和大尼科巴岛部署了侦察机、舰艇和雷达系统，它的重点观测啊，重点观察这个中国军舰和潜艇进入印度洋的活动。这是第九条新闻。卫报报道，英国地方选举5月7号开始投票，选前民调显示，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可能会遭遇严重的挫败。那么这次选举最重要的是英格兰136个地方选举，5000多个地方议席的改选啊。那么根据英国选举分析网站的模型，工党目前需要防守2500个地方议席，但选后可能会失去其中1800多个议席，也就是说他可能会失去1/3的议席。右翼政党改革英国党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他的地方势力，他的议席总数预计会从600增加到1500啊。绿党也可能会创下历史上最好的成绩，议席总数可能从800增加到1300。那么分析认为，工党支持率下滑的原因是，第一，英国选民认为工党上台之后经济和生活成本没有明显改善；第二，斯塔默在移民、财政等议题上出现了政策争议；第三，就是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森曝光和爱泼斯坦丑闻有关啊。那么这次选举不是英国的大选，所以呢，斯塔默不会因为选举结果下台，但是呢，这对英国对工党来说，他在地方选举惨败，他在党内就会面临下台的压力啊。这是第十条新闻。 BBC 报道，根据朝鲜平壤一座新的纪念墙照片分析，那么俄罗斯这个朝鲜派去俄罗斯的士兵有2300人阵亡啊。那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去年10月下令在平壤这个叫华城地区建造一个博物馆，纪念馆其实应该是啊，纪念馆纪念这个在乌克兰战争中阵亡的朝鲜士兵。那么这个纪念馆今年4月份完工啊，那有2面30米长的纪念墙和一座建筑和一个墓地。那么朝中社发布的照片显示，每面墙有14个部分。那么其中9个部分刻着士兵的名字，每个部分有16根柱子，所以一算下来呢，就是每面墙有1152个名字。那2面纪念墙总共是2304个名字。那通过纪念墙的名字数量和布局，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朝鲜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伤亡的一个证据啊。那么韩国，所以你看，朝鲜劳动党至少对他的士兵还是靠谱的，他在那里牺牲了，对吧？阵亡了，他还弄一面墙把他名字刻出来。中共有没有给过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一个名字都没有，所以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中共真的很坏啊，所以你跟劳动党比都比不上啊。韩国情报机构指出，从2024年8月开始，至少有11000名朝鲜士兵派往俄罗斯参与对乌克兰作战啊。那么分析指出，朝鲜向俄罗斯派兵每个月可以换取4300万美元，同时俄罗斯还会向朝鲜提供食品、资金和技术援助作为回报啊。这是第十一条新闻。共同社报道，韩日外交部和国防部门的副部长官员5月7号在首尔举行2+2会谈啊。 那么二加二会谈是二加二安保对话，是1998年开始，今年是第14次，原来是局长级，今年第一次升级为副部长级。那么提升对话层级的背景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1月份会谈，确认加强日韩以及日美韩安保合作的重要性。那么日方出席官员是外务事务次官叫船越健裕和防卫审议官叫加野信司。韩方出席的官员是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国防部次官李斗希。会议中韩日双方就朝鲜持续推进核武以及导弹开发、伊朗战争、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等交换了意见。这是第11、12条新闻。法新社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5月7号出动飞机对中国科考船向阳红33号发出无线电警告，当时向阳红33号正在南沙群岛的鳌藤礁附近活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向阳红33号向鳌藤礁派出作业艇进行未经授权的海洋科学研究。鳌藤礁位于里勒滩的南端，这里蕴含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中国海警回应说，菲律宾飞机抵近滋扰，中国海警船对菲律宾飞机进行了跟踪和监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还发现，在南沙群岛伊罗阔伊礁和中叶岛周边海域有41艘海上民兵船只停泊。中叶岛上大概有400名菲律宾的居民，并且设有新建的海警站。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说，中国科考船出现以及大量民兵船只的聚集严重侵犯了菲律宾主权权利和海洋管辖权。第13条新闻，新华社报道，巴西政府5月7号宣布，今年5月11号到12月31号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证入境政策，停留期不超过30天，也不可延期。巴西政府发表公报说，这是对等回应中国的免签证政策。今年中国是去年的6月1号对巴西公民实施免签证政策。巴西旅游部表示，今年1到3月到巴西的中国游客有26400名，同比增长 30%。 那么去年到巴西的中国游客有10万人，同比增长 35%。 在去哪儿平台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那么巴西成为中国热门出境游的国家前十名，中国飞往巴西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1倍。这是第13条。第14条新闻，美国劳工部5月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的一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是20万，环比增加1万，20万就要小心了。截止4月25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76万，减少1万，这是2024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说明美国劳动力市场还是在处于一个低招聘、低解雇的一个状态。第15条新闻，财经网报道，5月7号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收盘价是 6.802， 涨了134个点子，创2023年2月以来的新高。那么同一天，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盘中曾经升值到了 6.79 的附近。中国人民银行持续释放稳定汇率的信号，5月7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 6.849、那么比上一天这个人民币涨了338个点子，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中间价人民银行宣布的，它会形成一个引导的作用。另外，中国外汇管理局5月7号发布4月份的官方储备数据，截止今年4月底，中国已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 中国的黄金储备达到7464万盎司。那么今年4月份中国增持了黄金26万盎司，那么单月增持规模创去年1月以来的新高。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王杰每日新闻啊。我们先讲第一个主题，波斯湾。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5月7号在霍姆斯海峡附近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无人机，并且小型快艇，美军随后进行拦截，并对伊朗军事目标展开报复性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美军特鲁克斯顿号、拉斐尔号、海梅森号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姆兹海峡国际航道驶向阿曼湾期间，伊朗军方发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同时出动小型船只接近美军的舰艇。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拦截了所有的来袭，没有美国军舰被击中。随后美军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指挥控制中心和情报监视以及侦察节点展开打击。中央司令部强调，美军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会继续维持部署，并随时保护美国军队。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海军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3艘美国驱逐舰。伊朗方面表示，这次对美军的袭击是对美国此前攻击伊朗油轮的报复。美军星期二向一艘试图突破封锁的伊朗油轮开火，因此伊朗军队向美军舰艇发射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自杀式无人机。伊朗国家广播电台报道说，在伊朗军队和敌方部队交火期间，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叫戈斯姆岛有个码头叫巴赫曼码头发生爆炸。阿巴斯港、戈斯姆岛以及伊朗首都德黑兰也陆续发生了爆炸。川普今天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美国最近对伊朗的打击只是轻轻的一碰啊，他强调停火协议已经生效，我不知道停火协议什么时候生效的，停火协议已经过期了啊。川普现在讲话经常信口开河啊。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伊朗以及相关调解方目前正在讨论一份新的框架文件，希望重启谈判，结束冲突。那下一轮谈判可能在下个星期在巴基斯坦举行。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非常空泛，没有具体的内容啊。所以我们存疑，我对这个报道存疑，但是他报了我还是要讲一下。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沙特和科威特解除了对美军使用基地和领空的限制啊。这是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NBC 报道说，这个美国两位官员披露，川普总统5月4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启动自由行动啊，自由行动一个这个其实是准护航，就是引导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船只离开霍姆兹海峡。但是他并没有事先和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曼等海外盟友进行沟通协调。所以美军擅自开展自由行动，让海湾国家感到震惊和不满。NBC 指出，川普总统暂停只进行了2天的自由行动，并不是白宫对外宣传的说是美国和伊朗外交谈判取得进展，而是沙特方面明确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国的军队，不允许美军飞机、战机从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啊。那这个禁令直接就扼杀了自由行动的操作空间。华尔街日报指出，沙特采取限制措施是因为海湾国家担心伊朗战争升级啊，美国不会真正的保护海湾国家的安全。报道指出，川普随后和沙特王储萨勒曼进行了多轮的通话，最终沙特重新恢复了 美军基地和飞越权的限制啊，恢复了他使用权限啊，而川普也就宣布暂停自由行动。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如果美军失去了沙特领空和沙特基地的支持，美军实际上是难以继续维持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啊。NBC 还提到，在行动暂停期间啊，美国国防部紧急的安排更多的船只转运和部署调整，这进一步的说明美军当时面对的不仅仅是单纯的战略降温，而是行动能力本身受到限制。所以值得注意的是，美军在中东的行动高度依赖所谓的叫 ABO 体系。 ABO 体系就是进入、驻军、飞越的许可啊，就可以进入，也可以驻军，也可以飞越。那美军的战机、加油机、支援机、机队都必须获得区内的，也就是海外的盟友同意批准才能展开行动。那么其中沙特和约旦掌握着什么？掌握着基地的使用权，科威特涉及飞越的许可，你要从它空中飞过去，阿曼就关系到飞越和海军的后勤支持。所以一名中东外交官说，美方甚至在宣布自由行动之后才开始找阿曼协调啊。所以这次事件也暴露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其实是越来越依赖盟友的配合啊，而海湾国家自身的安全和经济考量正在影响什么？正在和美国之间的战略目标出现越来越明显的落差。华尔街日报今天还有一篇报道，他说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和科威特解除了限制，并且重启啊，美军准备重启自由行动啊。他说这个自由行动，这个美国国防部最早可能在本星期之内，今天已经星期四了，重启行动。我认为这是瞎扯，我认为这是瞎扯。今天都星期四了。那自由行动的核心目标是强行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啊，那么而且他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大规模的战机、空中加油机，甚至海军舰队协同配合，才能保护这些商船。这个星期，我觉得只是为了掩盖自由行动的失败啊，我高度怀疑这个说法。为什么？沙特是反对这个行动的，为啥？因为你有可能引起升级，引起冲突的升级，沙特不愿意这么着，所以最后川普宣布暂停。宣布暂停的原因肯定是因为沙特这几个海湾国家不同意，你是找事儿嘛，对不对？你要么你就打通他，你又打不通，你这半通不通算啥？另外，财新网报道，美国试图通过自由计划啊，自由行动强行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之后，那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迅速升级，伊朗革命卫队连续袭击了多国的商船啊，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全部停顿啊。一个是法国的达菲海运集团5月6号说，他们有一艘小型的集装箱货轮叫 圣安托尼奥啊，5月5号在穿行霍尔木兹海峡之时候遭到袭击，船员受伤，船只受损。一个是5月4号中国船东啊，一艘成品油轮啊，装汽油装柴油的，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啊，阿联酋的叫阿尔杰尔港外遭到袭击，船只的甲板起火啊，当时船身标识是 China owner and crew 啊，中国的船东和中国的船队啊，船员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5月3号到4号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连续发生多起商船遇袭，一个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一艘 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在通过霍姆兹海峡时被袭击啊。阿联酋说有2艘无人机攻击它啊。那这随后呢，韩国的一艘船 ,3.8 万吨级的杂货船叫拉姆啊，在阿联酋的叫乌姆盖万港的外海遭到袭击。船发生爆炸起火，然后这个船员曾经一度发出 Mayday 的求救信号。所以呢，连续袭击之下，霍姆斯海峡通信量基本上归零啊，归零。从5月5号到5月6号，霍姆斯海峡通信量是零，只有一艘阿曼的小型客轮留下了航行记录啊。那么，国际海事机构分析人士指出，中国邮轮第一次遇袭，说明局势已经明显升级啊。基本上从5月3号川普宣布这个启动，5月4号启动这个自由行动之后啊，这个就不断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袭击啊，伊朗一点都不客气啊。基本上是这样。5月4号马士基旗下有一艘这个大型的汽车运输船在美国海军的护航下通过啊，那么成为第一艘美军公开护航的通过海峡的商船。那么另外一艘叫什么？另外一艘叫，另外就叫 Aliens Fairfax， 也是美军护送，美军主动联系他们，然后说我护送你过，就过了啊。其他的就没啥。所以目前的情况是什么？目前的情况就是霍姆兹海峡完全封死。基本上没有什么，霍姆海峡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一个是美国想重新建立护航跟通航的体系，另外一边是伊朗实际上通过袭击商船来控制这个海峡的原有的秩序啊。那现在就是中间就是航运公司夹在双方对抗之间，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非常危险，而且局势相当敏感啊。我觉得川普政府不会重新实施自由行动，为什么？我认为沙特不同意，他没办法动，他动不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你通过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川普总统总是高估了自己的控制能力啊。他的控制能力其实美国高度依赖盟友的支持，他现在把欧洲弄翻了，那现在海湾国家又开始翻了，他是实际上川普总统能控制的东西越来越少。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重庆公安局长张安江暴毙。重庆日报客户端5月7号晚间突然宣布，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安江突发疾病死亡。当晚重庆市成立了张安江治丧小组，并且发布这个讣告，说这个张安江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5月7号10点52分不幸离世，享年55岁。不过呢，5月7号当天这个推特上也传出消息说张安江其实是跳楼自杀啊，从15楼一跃而下啊。那么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安江的暴毙对重庆官场产生巨大冲击啊。之前呢是重庆市长胡亨华啊，3月20号官宣落马，接着是两江新区区委书记啊罗令4月17号官宣落马，那张安江5月7号再出事。 等于是重庆官场的风浪直接上了12级，人人自危啊。那张安江是71年2月出生，他长期在甘肃工作，从武威的副市长干到甘肃省的发改委副主任、酒泉市长，然后是2019年12月跨省调动，直接调到重庆当这个潼南区的区长。然后是第三年就2021年4月潼安区的区委书记啊。那么张安江是2023年1月升任重庆市的副市长。你想一下，他长期在甘肃工作，哐嘡一下调到重庆，从区长、区委书记一直升到副市长，然后到了2024年2月在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再兼政法委副书记，那上面肯定有人，否则他凭啥？他在重庆啥根基都没有，直接就上去了。这个岗位非常重要，这绝对是通常要么是书记要么是市长的心腹才能做到这个岗位啊。时事评论员蔡声坤在推特上发帖，他分析张安江跳楼对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的影响啊。蔡声坤指出，作为重庆这艘政治微船的掌舵人，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正在面临政治生涯中最残酷的凛冬啊。为什么呢？袁家军跟谁熟？跟马新瑞熟啊。那么袁家军和马新瑞是中共政坛上有个派系叫航天系，这两个人是航天系的两大标杆啊。袁家军跟马新瑞90年代在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啊，就是第五研究院，就是空间技术研究院，他们俩共事多年。后来马新瑞当了副院长，袁家军当时是负责神舟飞船的项目，是院长助理，他们级别差不多啊，院长助理副院长。后来马新瑞升做这个航天科技集团的副总经理、总经理，袁家军紧随其后，先是担任这个第五院的院长，并任副总经理，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也不算上下级，反正就是同事啊。那么袁家军跟马新瑞基本上是同时出仕，就出来做官啊，在18大之后异军突起。马新瑞是先是深耕广东，然后在新疆入政治局啊。袁家军是坐镇浙江，然后空降重庆当书记，也是入局。那随着马新瑞官宣落马，袁家军毫无疑问叫兔死狐悲啊。他兔死狐悲也不令人意外啊，只是马新瑞跟袁家军他们在军工采购、科研经费、人事安排上的利益捆绑到底有多深？中纪委手里到底有什么材料？那我们就要看事态后面的走向啊。蔡声坤认为，张安军跳楼身亡绝不是孤立事件啊。三月份，重庆市长胡亨华官宣落马，那么胡亨华是重庆的二把手。胡亨华倒台意味着重庆的行政系统全面沦陷。接着就是刀把子公安局长张安江是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跳楼身亡。那这你想一下，这都是重庆官场上的核心人物接连出事，那也这就意味着重庆市的班子支离破碎。这对袁家军来说绝对是灾难性的发展，因为他书记嘛啊，这个作为重庆班子的班长，书记就是班长，那班长这他的成员出事，班长责无旁贷，更何况张安江是袁家军去重庆之后提拔重用的核心干将。袁家军是2022年12月空降重庆， 12月空降重训，2023年的1月张安江就从区委书记提拔为副市长，然后一年之后再让他兼政法委副书记还公安局长。所以你想一下，如果不是袁家军提拔，张安江不可能有这样的安排啊。所以张安江跳楼，张安江跳楼显然他是过不去了啊。那他过不去，也就是袁家军罩不住他了。那由此可见袁家军自身的处境也不太好。那重庆大家记忆犹新的就是薄熙来、孙政才，然后到陈敏儿，再到袁家军啊，都出事儿。只有陈敏儿现在在天津还待着，基本上也是算是广东话差不多叫等冬菇啊，打路冷宫。所以呢，重庆这个码头呢，不大好，像是有点像这个绞肉机。所以从胡焕华被查到张安江暴毙，说明袁家军的地盘已经被攻破了，他已经现在已经没办法控制局面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袁家军应该不大可能参与中共21大的权力竞争，除非习近平愿意保他啊。但是你看马新瑞落马，马新瑞的资历比袁家军要强啊。马新瑞落马，习近平都没保，我不知道他保没保，反正马新瑞是落马了，那袁家军的政治风险就应该非常的高啊。所以蔡声坤认为，他说在21大人事卡位战当中，袁家军极有可能啊，极大概率成为习时代政治清洗的一个祭品啊。他认为他不大看好嘛。张安江暴毙的消息再次引爆了重庆公安局长这个职位的议论，所谓叫什么，叫重庆官场的魔咒。尤其是公安局长这个位置是高危岗位，他成为中共官场的一个魔幻话题啊。重庆是97年设直辖市，到现在总共8任公安局长，有4个局长不得善终。早期是谁？早期朱民国后来去了广东，风光一时，最后在政协主席的位置上落马，被判死缓啊。这是朱民国重庆公安局长。后来就是王立军，王立军的任期是08年到12年，王立军是薄熙来的打手，结果薄熙来一巴掌把王立军打进了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引起这个中国政坛的大地震。最后这件事情最后导致了薄熙来的下台啊，薄熙来下台。那王立军后来还判了15年啊。那接王立军的是谁呢？叫何挺。何挺后来开除党籍，降为副处，非领导职务，提前退休啊。王立挺何挺啊，接何挺的是谁呢？邓辉林。邓辉林后来因为参与这个孙立军政治团伙，其实参与啥？什么政治团伙？罪名叫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这叫什么莫须有的罪名，判了15年啊。那么胡明朗目前是重庆公安局长幸存者，他是2024年年初调离了重庆，去了谁呢？去了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岗位，叫应急管理部当副部长啊。张安江就是从胡明朗手里接过重庆公安局长的位置，只干了2年，55岁当打之年走上不归路啊。所以重庆这种政治博弈的非常非常惨烈的一个码头，重庆码头文化啊，而且重庆高官死于非命的现象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啊。有三个，我们现在手边上就有三个，一个是2019年11月3号，谁呢？重庆的副书记任学峰 我念一下当时的新闻。据重庆市任学峰同志治伤工作小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任学峰同志近日因病医治无效不幸离世，享年多少岁忘？那怎么没有嘞？任学峰同志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广东市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这是一个2019年任学峰，这就这个是死因有异常。一个是2023年4月1号重庆市叫重庆市张红星同志治伤工作小组消息啊，中共重庆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张红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2023年4月1号17:34不幸离世，享年55岁。后面这个，据重庆市张安江同志治伤工作小组消息，巴拉巴拉巴拉，你看，重庆有自己的治伤模式。那其中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任学峰，任学峰的死因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官方的版本是病故，外界传闻是自杀，自杀。那任学峰说法是，任学峰2019年10月出席中共19届四中全会，他在金溪宾馆跳楼自杀，而且细节是从12楼跳下来摔到了4楼身亡，跳楼自杀。那任学峰自杀导致了19届四中全会不得不从金溪宾馆临时改到人民大会堂举行。后来任学峰出殡是11月4号上午在昌平殡仪馆举殡出殡，就没有安排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任学峰并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所以呢安排在昌平不符合常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任学峰可能是非正常死亡后来海外流出任学峰的万字遗书提出了一系列他的看法。他提出要调整中共的国内外政策，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极左回潮，反对瞎折腾，反对选择性反腐，要恢复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制，改善中美关系，善待香港，善待民企，不要整民营企业家等等他在遗书中呼吁中央政治局要解决习近平德不配位、财不配位的问题。他说否则习近平有第三个任期，在他第三个任期内中共会断送他的政权。所以你看他当时已经看到这一点了。他在遗书里最后这么说，他说我这次用生命抗争是让人民知道有真正的共产党员敢于反对个人崇拜，也要让历史知道有真正的志士勇于承担死谏的责任。他说我平生无憾，死得其所。如果任学峰没死，他的遗书真的成为中共的政策，中国就不至于走到今天的地步，真是令人不胜唏嘘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啥情况？好，明谢黄增培，谢谢观点。从乌克兰战争和伊朗战争来看，在现代社会，所谓的大国对小国的闪电战，可以随时开战又能随时停战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当然开战当然容易，你要打嘛就打呗，停战就难了。就为什么你发动一场战争，你总得有个目标吧，你打实现目标，实现军事目标是容易的，实现政治目标就没那么容易，而且你想停止这场战争没那么容易 情绪自从重庆出了薄熙来之后，重庆都很敏感。是的，观点在中国当官，职位越高风险越高，生死不由己，这跟朝鲜有的拼，跟朝鲜没得拼，跟朝鲜有什么拼的？朝鲜官场不可控，中共官场更疯，比朝鲜还要疯啊！朝鲜是家天下，家天下比党天下要好。为什么？你看，金正恩派朝鲜士兵去送死换钱，虽然拿朝鲜士兵的命换钱，但是你看他至少还把这个名字刻在碑上。中共有吗？中共有这样对待中国的士兵吗？没有吧。你看看朝鲜，去朝鲜死那么多人，有一个字吗？有一个名字吗？你知道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吗？除了电影里面的王成之外，你知道谁的名字？谁的一个名字都没有。家天下的特点是什么？他至少要维持这个天下，不至于烂下去。党天下不是，党天下这个天下是江西话叫憋崽子的，是别人的，不是我的，我使劲往死里造，都这样。所以党天下还不如家天下呢，跟朝鲜有的拼，拼不过人朝鲜啊。观点昨天魏凤和李尚福判决的新闻没赶上，新华这次判决通稿非常诡异，魏凤和是判死刑缓期两年，李尚福是判处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感觉魏凤和是死缓能活，李尚福是缓死得死啊，感觉会不会是李尚福还有问题没有交代清楚，所以要死。我没有看出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你的眼睛更好一点啊。两年内习近平死，李尚福就活了，若是习近平没事，李尚福必死。中共现在已经早就已经这些级别政局委员这个级别的人都没有死这回事啊。之前有人说何卫东死了，何卫东死了吗？没死吗？为啥啊？说是审讯死的，开玩笑，开国际玩笑，这都不可能，这都没有中国政治常识。中国政治常识就是，别说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很难，都不会弄死啊，都不会弄死。这什么时代？不会的啊，不是这样的。他中共的政治逻辑跟文革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情况刚看了一个电影，是在讲台湾高中学校里第一志愿上课的情况。由于台湾教育自由开放，这些高中生可以在8:10才到学校上课，但迟到5分可以接受。老师一来就上课，不用向老师敬礼。然后这次上课内容是教这些高中生认识自己，并且找出你未来的出路，你的兴趣是什么，你能做什么，你能对世界有什么贡献，你觉得人家该付钱请你做什么，然后让这些高中生针对自己做分析，藉此找到自己的志向。这个方式在启发学生面对问题和未来学会思考，不只是读书才有出路。 OK， 王老师好，我准备辞职移民，这是违约金不合理，但是违约金不合理，收取我2到3倍安家费的费用，这里面包括违约的年数和罚款，前后算下来要缴纳很多，我能负担得起，但是心里觉得他们在耍流氓。我以我对中国官场的了解，打官司是我必输，要以劳动仲裁胜率也不大，我想干脆一走了之，或者只赔偿我认可范围之内的钱数，档案大不了不要了。移民你还有档案？我现在担心这样会不会有后遗症，比如日后回国探亲突然发现自己被列入失信名单。违约金哪来的违约金？ 收取我2到3倍安家费的费用，安家费的费用，你有没有跟他签其他的合约？理解吧？那如果你只是一个正常的劳动合同，你只需要赔一个月的工资给他。如果你不想赔一个月也没关系，你就提前一个月通知他，我要辞职，下个月我离职，你一分钱都不用赔他。如果按照劳动法规定，理解吗？如果你跟他另外有一个协议，你当年到这里来，他给了你一大笔安家费，那你要离职，超过多长时间，不超过多长时间，你就要申请离职，你就把他的安家费还给他，甚至要赔偿更多的安家费，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和他签的这个后面另外签的协议是啥。你不要只说你对你有利的部分，对你不利的部分，如果你来问我的话，你要一起告诉我，理解吗？我才能帮助你。你只说对你有利的部分呢，我就帮不了你啊。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复杂。如果你没有另外签合同、签协议，只是你签那个劳动这个标准版的劳动合同的话，你只需要通知他，提前一个月通知他你离职，一分钱都不用赔他，记住了。第二，如果你有另外有约定，那你要看你跟他签的是什么协议。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而且你如果你觉得有问题，你可以找个律师帮你看一下你另外跟他的约定有没有违反劳动法。因为你如果另外签订的协议里面的内容和劳动法有抵触，这个协议就不成立，理解吗？所以呢，他们是不是有耍流氓，你这空口白牙跟我讲都不做得数，你得拿出东西来看，找律师看，一点都不复杂，这件事情不复杂，好吧？至于说你该怎么办，不知道，你要先搞清楚你的状况是什么，你的处境是啥，这就取决于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啊。提问：王老师，可以把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衰退与美国、日本房地产历史上的衰退到复苏的情况做简单对比吗？简单对比很简单，中国房地产的最高峰是2021年，从2021年中国房地产开始拾级而下，你以那个为时间点。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到它复苏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大概用了18年的时间，基本上就开始见底回升，日本用了18年时间，但是日本恢复正常用了20多年的时间啊，20多年时间，所以基本上日本是这样的情况。美国呢，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然后再复苏大概用了5年时间，但是美国的情况中国日本都学不了，因为美国是快速的让它倒闭，嘁哩喀嚓倒闭，调整结束，出清，美国基本上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出清，然后就很快就复苏。所以美国的复苏，房地产泡沫破裂到复苏大概用了5年时间，恢复正常用了8年时间，中国是2021年峰值，然后到2023年就开始暴跌，2024年是最恶劣的情况。那现在，所以中国开始进入调整，实际上只有三四年时间吧，中国啊，你们自己对比看，好吧？这些数据呢有用吗？老实讲，我觉得没有用。为什么？中国跟日本没得比，中国跟美国也没得比。美国这个经济呢很特别。美国经济呢，美国政府奉行不干预政策，他只干预了一次，就是金融危机那次干预了，但是那次干预被骂得要死啊， 但基本上他不干预，大部分情况他不干预。不干预的情况是什么？不干预的情况就是危机出来，嘁哧咔哧，有问题的全倒掉，啊，全倒掉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出清。倒掉之后呢，市场就出现了空白。那没有倒的那些呢，迅速的占领这些空白。所以美国经济只要出现危机，它就是一次飞跃。什么飞跃呢？就是清理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没有竞争力企业就倒闭了。那有竞争力的企业就活下来，就扩展。为什么？因为市场留下了市场空间。所以美国经济每次它出现危机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个飞跃。所以你中国没法跟它比，中国不让它倒闭，不让它倒闭，都是国企都不让倒闭，就这样，你怎么比？没法比，所以比不了。日本就更没法比，日本当时日本的条件跟中国现在的条件根本，日本当时出口好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啊！中国现在你看，中国跟美国翻脸，跟欧洲翻脸，都在翻脸。现在你看得不错，但是后面就不好说了。最近网上一直在讨论中国人去马来西亚撒泼的事情，马来西亚华人拒绝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且觉得中国人没有素质，结果中国人一直在逼马来华人承认自己中国人，结果这是引起马来华人的愤怒，并拍片酸那些要求华人也当自己中国人的粉红，说不要以为华人就是中国人，讲中文也不见得就是中国人，不要用你们自己的小圈圈看世界，我是马来人，马来是我的祖国，你中国只是个祖籍，不代表我就是中国人，全球华人都不是中国人，马来是禁止宣传共产主义的，最近查封了很多共产书籍和文宣，只要中国人敢来马来宣传共产就会被举报。啊、OK。情况当初为了解决老婆户口的违约金签了一个协议，后来因为要润出去交了30万的违约金，解决违约金签了个协议，户口还有违约金，哦，有些是落户，哦，落户有要求，嗯，离开就是放下一切重新开始，中国人活的是太悲壮了，就是还要刮你一刀，就是还是要刮你一刀啊！观点：如果生活在不正常的环境里，又不能离开，自己又没权没钱，就千万不要生育，不仅把自己套牢，还让孩子受难，重复自己的人生。总之，引用一句话：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提问：文革后江青的审判，陈云的一句“下不为例”以死缓告终，但从周永康开始，到准常委的魏凤和李尚福，可以说中共又进入一个血雨腥风的时期。博彩公司开出下一个消失的是谁的选项。我的问题是，习近平的行为是学斯大林的模式，还是权力已经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斯大林也没有到为所欲为的程度，没有人可以到为所欲为的程度，就算皇帝也没办法为所欲为，理解吗？所以我不相信习近平，这个我们以前做过一个节目，这个吴国光教授有一个非常好的论断，就关于习近平的模式啊，习近平的模式，他认为他是学模仿斯大林的模式，就是通过不断的清洗来建立自己的威信，但是他不断的清洗的过程当中，他又会不断的犯错，因为他身边的人全是饭桶。那饭桶治国呢，就不断的犯错。那不断的犯错呢，他又不得不断的清醒，因为犯了错嘛，你总是会有人找他麻烦。他为了防止大家找他麻烦，就不断的清洗。我认为中共的情况跟苏共有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苏共很有体系，苏共的体系很清楚。中共没有体系，中共全是山头。 所以中共不是斯大林在苏共搞大屠杀搞清洗，然后剩下的这些系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但是中共不是，中共是乌龟王八一大片，乱七八糟。所以实际上习近平的一人体制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就崩了。崩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他没办法控制，就是很多人，有很多人把习近平周边的这些马仔落马说成是习近平去清洗他们。你别忘了，习近平是陕西人，祖籍河南，他怎么可能去清洗自己的马仔？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一人体制的情况下，他有一些让他不高兴的人干掉他，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说他会把自己的马仔干掉，而且是核心马仔，你就马兴瑞怎么可能是习近平干掉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习近平并没有呢，我认为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的权力被大量的削弱，特别是他失去对军队的控制。所以你可以看这次张幼侠事件，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其实到现在我认为他还是没有控制军队，所以现在的局面非常的混乱，非常的混乱啊。观点：中国房地产没有可比性，是共产党的敛财工具而已。这个说的没错，这个东西可以用美金思维来看，我不喜欢比喻，是什么就是什么，来比美金思维干啥？你就说它是敛财工具就好了。我不懂你观点。现在有两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二是人民币超发和烂现金泛滥。没有现金泛滥，没有超发，不存在超发这回事。为啥？因为人民银行的货币发不出去，就是只是在内循环啊，不存在。各大银行真的急得把手里钱带，那就是银行这钱在银行手里就没有出去，理解吗？理解吗？就是银行的钱要带出去了，才算是完成了人民币的发行，在银行手里都不算，都不作数啊。所以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并不奇怪。为什么？因为没有了发行渠道，原来是靠房地产，靠你借钱。人民银行的货币发行是靠你把钱从银行借出去，哎，钱就出去了。你要是不去借钱，人民银行的钱还在银行，出不去啊。观点：在中国躺平是反抗，不婚不育是反抗，移民也是反抗。中国人从来都反抗，我思故我在，反抗即意志，说得好，非常对。中国有些年轻人所期待的不是人的反抗，而是人们的社会性反抗。但是在中国，社会性反抗的聚合能力已经被独裁者制度性的瓦解，要学会降低反抗的预期和门槛，让我们期待自由的希望就在前方。非常棒，说得很好，非常好。就是这样，降低反抗的门槛，降低反抗的门槛，就能够让大家都来反抗，哪怕每个人做一小点，共产党都撑不住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